能作用的心跟起作用的心啊，有时候我们好像看到自己有那个，看到那个能作用的心跟那个起作用的心，可是很多时候就是，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心就会不被，就说我们不能做主，就会随着。好像应该是说有时候我看到太阳了，明明知道太阳在那里，可很多时候又很快的就好像忘记说那个太阳在那里，所以要怎么样去保持住那种常常让自己看到太阳在那里的那种状态。
你常常看太阳，太阳就不会不见，你不常看太阳，你想看的时候太阳就不在，你只能常常看，只能这样子啊。修行是因跟果要分清楚嘛，就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说，师父啊，当我烦恼很重的时候啊，心很烦的时候，我怎么样打坐把烦恼降服？我就跟他讲啊，你当然很烦恼的时候你会想办法化掉，这是必然，因为不然你会继续烦恼。但是呢，你要修行要进步的目的就是你平常啊多安住多摄心，平常多静坐，心多平静，你就不容易起烦恼。修行不是让问题发生之后再来处理问题，处理问题是下策了，应该让问题不要发生。佛法的修行观念是这样子，就是不要遇到人生的苦，遇到人生的苦你要去处理那就很苦，是不要让苦发生才是重点。这是因跟果的观念。再来啊，你知道这个心，知道这个太阳在这里，你就要花时间去把它掌握住。不是这样，人世间的幸福是很珍贵的，你不抓住幸福，那幸福就跑掉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你既然知道这个叫做幸福，你既然知道这个叫对，那就要抓住啊，经常抓经常看，那就不容易跑啊。就像这头牛啊，这头牛啊，你要经常照顾它，把它拉住，它就不会乱跑啊。你要不经常拉住它，它经常乱跑啊。知道这是一头牛，知道这是一个桩，那你就要把这个啊牛锁在桩上面，锁多久越久越好啊。这还是要练习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但是真耕耘才会有真收获。所以一般俗话讲啊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很多都是这么讲啦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那师父就问他，那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那你耕耘干嘛？你耕耘不是为了收获吗？所以要问耕耘更要问收获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，那不是瞎子吗？我就是走路到哪里我也不管，这种道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问耕耘又要问收获，耕耘啊要努力，收获不对了就代表你耕耘错了，要修正耕耘，不是要去求这个收获，而是从收获当中来知道耕耘的错误，而重新再修正耕耘的方式。所以人生啊就像你经商也好啊，我只管投资啦，不管他赚不赚钱啦，有这种事情啊，那你钱给我，我帮你投资啊，你干脆把钱给我。那不是这样子，人生是这样子，全世界的事情都必须是这样子，那才是个目的嘛。所以这句话啊讲的不对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它的重点是告诉你你要多努力，但是多努力未必多收获啊，你必须从收获当中来知道努力对不对嘛。那一个人说啊，我怀才不遇，你很多才，那为什么不遇？不是吗？那从不遇当中来知道你的才还不够嘛，不是吗？你如果那么多才，怎么会不遇呢？是不是这么讲呢？那你一天到晚都在怀才不遇，那有什么意义？你人生能有多少进步？没有意义啊。所以又要问耕耘，又要问收获，从收获当中啊来了解自己耕耘有没有问题。就像我们人世间，我的想法，我的长相，我的亲戚关系，我的朋友关系，我的种种，我的事业也好，我的生命周遭种种，它就是收获啊。收获不好就要知道自己起心动念不对去改啊，那也是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又要问耕耘又要问收获，收获不对从耕耘当中去了解，重新啊了解耕耘的观念种子方法时间对不对，这才是真实的啊。你人生要这样过啊，你农夫要这样过啊，你修行人也是要这样过啊，世间出世间都必须是这样过啊，你不这样过那是欺骗自己啊。 对啊，你修行有没有进步啊？啊，师父，我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啊、嗯，那你就继续耕耘啦、啊。
师父，请教您，您刚刚所讲的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那跟无所求的付出有没有冲突？
这无所求的付出啊，要看你怎么解释。短短的几个字，无所求的付出，真正无所求的付出，那就是无助身心了，那就是不错了，最高的境界。做了不执着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就是无所求了，达到真空境界就无所求。但是修一切善法，不执着一切善法，他无所求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无所求的对，真正达到无所求，你去努力，那这个果自然会在。无所求的去做，你要是这个无所求是对的，那不管你怎么做，它都会有好的结果。但是如果你世间事的无所求去做，那就是盲目的做咯。如果你是无助身心的，这个心很清净，达到无我的境界，修一切善法，不执着一切善法。若菩萨嘛，通达无我法者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就是达到证到这个真空的嘛。但是证到这个真空没有了事啊，修一切善法，不执着一切善法，他是无所求嘛。但是无所求到最后，他所证的果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证到正等正觉，那这种无所求就是最高了。但是你如果不是这个境界，那最好还是要有所求，从求的东西不对来修正求的方法、求的观念、求的知见。一般来讲啊，无所求啊，还是一种求了，对吧？
想请跟法师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烦恼的根源当然很多是自己自找，好，说这个另外一方面，就我们从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来看，因为我在上海这边有指导一些大学生，他们这个大学他们设一个这种职业发展教育啊，就是对大学的时候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怎么样做个规划。我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在这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间呢，他相当程度上受到过去传统的观念的影响，包括父母、师长、学校、教育、社会、政治啊各方面。那么讲简单一点，就是说中国传统教育或者现在中国大陆的教育，它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教育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很多的思维，他的烦恼是基于他的思维，他的思维是基于他过去传统的一个影响跟一种不自觉的一种影响。那我想请教法师，就是说在法师指导过很多这些尤其是年轻的啊，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可以最有效的认识说他过去价值观的一个错误，或者说他的一些社会流行的或者父母亲的一些价值观的错误，而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本性，是不是说禅修这个是一个最直接最能这个深入他自心的一个方法，还是有别的方法的？
要知道自己内心的架构啊，你就静坐，眼睛闭起来，耳朵不听，你内心的架构就在活动。那要了解自己啊，思想啊是怎么呈现的，看看周围的人际关系，看看自己生活过得好不好，你这一生是为什么而活，这些去了解，就是人际关系好不好啊，烦恼多不多啊，那亲子关系好不好啊，同事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啊，对这个社会政治的看法好不好啊。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引申你的烦恼，那就要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，为什么别人没有，因为别人不这么想，那为什么你这么想，因为你这么想已经很久了。这可能是一个方法，静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生在中国就有生在中国的共业，生在台湾有生在台湾的共业，生在美国就有美国的共业。你没有这个共业，你不会生在这个地方。既然你有这个共业，你生在这个地方，你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，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，这个相似性不可避免。既然是不可避免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性呢？你自己造的还是自己造的？所以师父讲过一个观念嘛，在禅宗来讲，心是真空的，就像海绵。师父讲过这个例子，但是大众啊不一定听得仔细， 心是真空，心是无我，但是这个心啊像海绵一样，这个海绵里面没有东西，但是你把这个海绵放到水里面去吸，你把这个海绵拿出来一挤，它就有水的颜色、水的味道。这个水的颜色跟味道是你这一块海绵唯一能够有的味道跟颜色，但是当你把这个海绵拿到不同环境，拿到苹果汁去吸，在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你一挤压，它就是苹果汁的味道、苹果汁的颜色。所以每一个人不断的自我催眠、自我学习啦，这个心就像一个仓库，跟环境互动、跟人事互动之后，养成一种习惯，习惯就变成你很直接的想法。习惯是养成的，这个习惯养成之后，就像是海绵的唯一味道，你不得不这么想。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这么想？可以，可以养成的东西一定可以变化。所以借着环境的变化去熏修，那借着教育的辅导，可以让一个人慢慢去改变，让他了解这个观念。但是要了解自己思想架构好或是不好，看看自己这一生过得好不好，你的人生圆不圆满，你满不满意。就像师父讲啊，很简单很简单，我在这里百分之百的我，另外一个完全的 copy 在我旁边，自己检验自己，大众把你现在所学通通放下，你所学过通通放下，你要告诉一个人心很平静很宁静，师父比喻这个你才听得懂，你才会知道，在旁边这个你完全是你的 copy，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思想一模一样，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你。你愿不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？如果你愿意，那你是不错的人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，那你不要期望你有多顺利，人家会很愿意跟你，不可能。你自己都不愿意跟自己相处了，你的先生、太太、小孩、同事，可能没有人会那么乐意跟你相处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必然。所以从自己来检验自己，为什么你有这个问题？因为你这么想，你的人格就是这样子，你会遭遇到这些困难是必然性的。这个困难为什么不是别人遭遇，是你？因为你就是这么想，所以你的困难必然是这样子。人的思想就是一个生命的方向，从生命的现象来了解生命方向的错误或是对，这可以慢慢去讲了。当然师父不是这部分的专家，师父只是提供我的意见一种看法啦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讲嘛，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嘛，对不对？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变化赶不上长官一句话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说法？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人都要做生涯规划，怎么样去规划的生涯？你的想法没办法掌控，你用没有办法掌控的想法去规划你的生活，你说你这个生涯规划的立足点在哪里？人先做到自律，在世间化里先不谈修行那么高，你能够自律，你的生涯规划可能容易成就。自律做不到，你生涯规划会落空。不要谈修行，先谈到自律，自己照顾自己这个心，你能够做到自律，你的生涯规划会比较容易实践。做不到自律，你的生涯规划绝对落空，因为你用太多变化的思想，太多变化可能性的这个心去规划一个东西。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读书计划吧，你是不是经常修改呢？一样嘛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都经常修改，人生那么多变化，你怎么会不经常修改呢？修改使用情形，你想法不一样，要不然你做不到，就这样。因为人的背景，思想背景有限，所以用有限的思想背景啊，去规划无限的条件的组合，它本身就有缺憾，所以要不断的修正，人不断的修正自己。怎么修正自己？学习嘛，心量放大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我们讲哦，终身学习确实也对，不终身学习，那这个人就是僵化了嘛。所以我们以前讲啊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那现在不一定哦，对吧？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现在可能不一定哦，这个很难讲啊。那你要成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这个宝，那你要努力一点啊。你不努力，那可能那很难讲哦，很难讲，除非你福报很大啦，福报很大。生命本来就是不断的学习啦，不断的成长， 那当然你要规划做生涯规划，这个第一个要做到自律，所以要帮助学生达到自律才是最好的规划，最好的规划比不上自律。是从这边来看，这是一个因跟果的问题。